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印边界的这个军事对峙呢，已经50天了，目前仍处于焦灼状态。中国政府和媒体疾言厉色，指责印度侵入中国领土，强调中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印度方面却似乎不温不火，一方面呢表示不会退让，另一方面说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并且印度媒体相信中国甚至不愿冒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那么中印国力军力显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新德里为什么要贸然进入中国边境呢？并且做好了长期对峙的准备。中国强调大国崛起，不断地展示最新的武器装备，但北京为什么在与印度的边界冲突中表现克制？中国是受制于其他因素而胆怯心虚，还是像有些观察人士所说，对印度有更大的企图，再下一盘更大的棋呢？我们现在就来请专家解答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马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在日本接受我们电话连线采访的是旅日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您好，听众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来看中印边界问题啊，中印边界对峙，我们知道已经持续了超过50天了。那么中国方面说，印度正在逐步的撤军，但是印度方面好像并不这样认为。啊，我来请问香港的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据您观察，中印边境那里究竟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正如你所说，是已经发生了50多天的边境这个冲突，或者说是对峙，但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啊。印度方面就不管，我的人就在那儿，你说撤嘛，我也不承认我撤，但是中国方面说你已经减少了，你本来是80多人，现在剩40多人了啊。但是这个闷局，看不出来有什么打破的迹象，我想双方都是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谈判，能不能都找到一个下台阶儿，大家都体面的放手，打仗是两方面都不愿意打的，因为第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第二，这个边境问题或者说是领土争分的问题，也不是现在一时半会儿能够解决的，因为已经拖了半个世纪了。
好的，那么我现在请问日本的这个中国战略问题专家杨中美先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目前中印边界的这个冲突？我们知道印度的军力和国力啊，它实际上它都不如中国，那它啊怎么这一次就突然进入中国国境了呢？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发生呢？杨先生。
因为我想呢，印度呢对自己周围的南亚地区的一个主导地位呢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
嗯，
那么现在中国呢是在不丹附近的中国境内建造一个公路，这样的话就会把很多运输线和这个地区的支配权呢掌握在中国的手里。那么这样的话，不丹等，包括尼泊尔等，慢慢的看到这种现象的话，会渐渐的脱离，可能会脱离印度的关系，倾向于中国。这对这个印度这个从战略上来讲，南亚的主导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尽管这次呢是的确是印度主动的进入了这样一个中国的境内，但是他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呢，实际上阻止中国呢在南亚大陆和这个周围的地区呢一些扩张的行动，威胁到印度的主导权了，所以他这样做了。
嗯，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相信说中国呀不会让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啊，有人甚至断言北京会在2个星期之内就要下令边界清场。那我请问马先生，您相信中国政府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英方面通过很多渠道放风给这个境外的传媒，包括香港的传媒，
嗯，
让大家相信中国已经派1000多个兵员，准备用这个清场的方法，把仍然滞留在中国境内的几十个印度兵把它架出去。这个传闻是有两个意义，第一是中国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了。因为谈判谈不下去嘛，第二，这个武力是最低限度的，就是说不动枪、不动炮、不动飞机、大炮、导弹，连刺刀都不动，也就是说不流血，用这个体育方式，所谓肢体冲突，就是人多，把你架出去就完了，
嗯，
这种传闻呢，不管是真是假，体现了中方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又不想把事情闹大。这个就球就抛到印度方面了，就如果中国用这种方式的话，印度会不会就认了，我就回去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球应该差不多要抛到印度的场地了。
嗯，那马先生说呢，现在差不多中国可能呢要把球踢回给印度了。那我请问这个请问杨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下一步举动？您觉得中国现在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我觉得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比较要有相当长的时间的，还有很多公开的和水面下的一些活动才能解决，因为这个都是牵涉到两大国家的一个脸面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影响到今后的一个长期支配的战略问题，所以呢，双方都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谓的传闻就是中国可能两星期之内可能有所行动。我觉得呢，这种传闻呢，可能都是一种虚张的声势，不会实际上这么简单就去做了。因为一个是对方也是一个大国，并不能做那个一个大国没了丢脸扫地的情况，这样子做的话，那是解决了问题，但是长期的对立的种子居然还是埋下了，特别是在9月份的时候，金砖会议在厦门要举行，那么中国是一个主办国，那么我觉得在至少在这个会议之前，我觉得双方还是这个外交行动打口水的问题比较多点，那么在金砖国的会议以后，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形势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在金砖国首脑会议上能够解决呢？还是在以后？我觉得暂时是没有这种清场的行动的。
嗯，好的。那么不管有没有在最近的将来，或者两个星期之内，或者是更长一段时间，不管有没有这种军事清场，但是如果一旦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那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请问马先生，您预计下一步呢会一旦中国发生了这个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后续会不会爆发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爆发更大的冲突，或者有人甚至说这个中印新的一场战争，会打成什么样？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太过虑了，也太悲观了，因为中印双方目前都不是需要一场战争，而且中印的那个边境问题甚至是领土争分问题，不是一场战争能够解决的啊，两个都是人口大国，两个都是核大国，打起来呢只是会两败俱伤那么这个边境这些问题呢，在中印来讲都不是一个头号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最紧迫的问题，但是问题现在中国这脸没地方放了，
对，
50多天了，你的领土受到侵犯，那侵略军就住在你的领土上面，那么据这个解放军报这个据解放军网传递一个消息，说是这个战机方面、飞机方面、航空兵方面都有对峙的现象，双方用雷达锁定还有一个叫做这个驱离行动，那么我就很纳闷，如果这个是驱离的话，就中国方面说我已经把这个入侵的战机飞驱离了，这就不对了。如果印度胆敢这个飞机是进入了中国的领空，恐怕就不是驱离的问题了， 啊，那起码就是要有一定的火药味了。所以中国又想解决问题，又不想这个流血。哎，按照这个刚才那位专家所说的，这个金砖会又要开了，他又不想这个破坏和谐，这个问题呢，但是始终会解决，解决的就是双方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智慧，就是这冲突是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哎，不会无限升级，升的差不多了，大家就得找台阶下了，但是找台阶还是很困难，很困难。因为面子就这么多，你有了我就没有了。
好的，那我请问杨先生啊，您呢是认为呢好像中国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在两个星期之内可能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刚才香港马先生说的也有道理，马先生认为这里确实有个面子问题，中国强调大国崛起，可是毕竟印度的军队进入你的领土有50多天了，那中国这个脸面往哪里放？那杨先生您怎么看马先生这种说法？
我觉得呢，这个马先生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是中国也输不起这个脸面，但是中国它有它的既定的战略。我认为中国的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强调了一点呢是和平崛起的战略。那这样中国也是从这个和平崛起的战略当中享受到巨大的好处。这样你看现在 GDP 快要赶上美国了。那么他如果是打破这样一个和平战略来崛起的话，那可能对今后中国的顺利的发展会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中国的总的战略上来说，他是不会用这个，不想轻易的把和平崛起的这个形象和战略给修整掉。但另一点，中国呢也是绝对不允许这样一个领土问题，这特别是在这个条约签订的明确的情况下，而且尼克鲁总理已经明确2次承认这个边界是中国的情况下，那么印度的军队你可长期留在那里不走，这对中国的一个主权的形象损害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这次呢，因为不是侵略到印度去，也不是边境的纠纷，那么在这个舆论宣传上呢，我们看就是在包括像我们在日本以前是逢中必反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没办法支持印度，所以在舆论上面呢，他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利有节的，这个球呢实际上是在印度方面，中国呢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主动权。我认为呢，中国呢在适当的时候呢，像以前呢，你看在中英1962年的边界的时候，这个对峙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一年多了，在很长时间。但是中国有个，你如果要进行清场的话，它要避免两线作战，避免多方面作战。那么现在在这个现在像朝鲜问题是一个焦点，啊，像南海问题还有一个焦点，他不想同时几方面作战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避免掉，像你看在中国那个在这个。这次在朝鲜问题做了和美国做了很大的妥协，帮助这个美国一起来制裁朝鲜。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他非常明白这个和平崛起对自己战略国家的战略发展是很好的，很有好处的，所以他尽量的不想把这个战略稳定性破坏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实际上对中国有利。为什么讲的呢？现在如果在他适当的时期认为是这个已经反复性宣传了，印度呢在这个地方上呢也没有在舆论上得到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如果到一定的时候到了冬天，我想这个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很可能用时间用来换取这个空间的胜利。所以我觉得呢，中国呢可能还是有它这个长期的战略，不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就操的一个战术错误的犯这种战术错误。我觉得中国的战术和战略上面都比印度来得稳健。
好的，那在杨先生看来呢，主动权在中国这一边，另外呢，中国希望用时间来换取空间的胜利。那么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上海唐，
我觉得就是说2-3年之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因为这个目前中国对印度还有这个战略核优势，我们有导弹核潜艇，这个印度核潜艇还没有实战， 印度的这个远程导弹也都没有实战。如果过两三年以后，让这个印度形成了二次核反击能力以后，这个问题彻底没办法解决了。因为中印边境对中国是很不利的，因为我们高海拔以后，战机都很难布置。最捷径应该是从印巴边境的沙漠，也打到新德里，可能也就是一两天无险可守吧。我相信这个大打的准备肯定是在习主席的这个盘算之中啊。两三年之内，我们还是以这个抗巴。原巴抗印啊，以让巴基斯坦打头。
好的，
我们的重装装甲部队从印巴边境的沙漠进攻新德里，签订城下之盟，很快就可以打败印度。
好的，谢谢上海的，谢谢上海唐先生。唐先生像一个战略家一样啊，有许多这个想法。那么下一位呢是日本的瑞本金啊，瑞本金女士啊，日本的金女士。
哎，你好。
你好。
我认为啊，中国印度打仗不取决于中国或印度。
嗯。
因为中国还是美国啊、日本啊、印度啊都被一个超级疯狂的犯罪团伙控制。比如像今天的地震，连着两次地震，还有那个第二种方法就选举作弊，像这蔡英文这样的低能总统都会被选举。还有一个让你自杀，还有让你生病，
哎，
这四大法宝是这个超级犯罪团伙。
好的，谢谢日本的这位金女士。这位金女士，金女士讨论的话，说的发表的这个看法和我们今天讨论似乎没有太大关系啊。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黄，黄先生看来没在我们线上。好的，
喂，你好。
啊。
现在的共产党对国内实行严酷的管制，而对外中国核制上的观念相当有市场，已经成了被摸透的底牌。也不要忘记1962年的中印战争，两个超级大国都站在印度的一边。还有人认为和平发展是主旋律，担心开火干扰了自己富起来该享受的日子，战争是最后的选项。还有一种当炮灰的说法，毕竟去前线牺牲或致残的解放军战士也是有亲人，而人民日报发的是实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打赢阿三的评论。好，谢谢。
好，谢谢新疆的黄先生。现在有一些网友发来大量的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这位 MKBL 这位网友说，今天与二战前有些相似，既然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就要认认真真的准备应对打世界大战，后发制人。无名这位网友说，印度是有备而来的，中国完全没有准备，人家就是来找茬的，那他怎么会撤军呢？刘汉，中国大陆相对几天前，现在是集体沉默了，内幕交易我们不可能知道，但我估计以中共的行为习惯，是在暗中调兵和备战，时机成熟，就像打苏联一样，会给印度一个哑巴亏吃。我们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刚才听众和观众也打来电话发表了他们的评论。我们现在就请香港的军事专家马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看法。
大家都在谈战，我是觉得打不起来，因为北京和新德里都不需要一场战争，而且这个战争即使是非打不可，也不会选在这个西京这么一个狭小的一个地方，不能大部队不能站着展开，再在那喜马拉雅山路山地战打来打去，都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对双方的这个损害不至于让他这个让步或者是妥协。所以刚才一些战略的说法，就是在预测一场中印全面战争，这个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具体来讲，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不会因为它要这个和谐，要这个享受和平大饼，它就不顾这个边境的主权领土都不要了。这个要不然你干脆你就不让大家知道，我就不疼不痒，置之不理，那也拉倒了，反正你只进了几百米嘛。但是既然你把牌摊开了，你就必须有一个交代， 哎，这个交代呢，是要用武力解决的，还是用最低限度的武力？我想这个印度也知道，哎，大家到差不多了就行了。
嗯。
但是关键矛盾在哪儿？关键正如刚才这个日本的专家所说的，关键是中国要打造一个边防的这个交通，战略交通。你不让我修，其实中国和不丹和特别和尼泊尔这种公路网、铁路网是挡不住的。
嗯。
中国的财力比印度强得多，他往那儿摔钱，就跟在南海填岛一样。这个国防工程是不能你开个推土机弄几十人过来就阻挡得住的，所以整个那个战略态势是对中国有利。
嗯，
即使现在你几十人在我的国境线上面，你不能阻止整个西藏的国防建设，
嗯，
国防现代化和它的交通现代化。所以这一点呢，印度很清楚，他只是用这个挑个头，想引起注意，想迟滞，就是放缓中国这种这个边防的战略通道的修理。
嗯，
但是不可能成功。
好的，
大打出手，两个人都不愿意，那么边境上的小摩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这个日本的杨先生，您怎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网友他们的问题啊，和以及他们的评论呢？
当然，这个一般的民众像我年轻的时候都希望，就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领土被侵犯了以后，我们应当打过去，而且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力那么强盛，但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考虑的话，他考虑的不是这样，他一定但是全世界全觉的。我觉得印度也是有全觉观点的。像印度这次这样强行的进来，实际上他也知道这是可能在舆论上面是很难说通的，但是他敢于这么做，他认为他是在踢出一个球来试探，就看看世界反应怎么样，而中国的反应怎么样。印度他想今后应当怎么样来对中国的这个像南亚的地区的去扩展，
嗯，
比方说他一带一路他就不去参加，照道理他这个金砖国家应当是参加的，但他没有参加，他实际上对中国对南亚的进展和这个扩展呢是非常警惕的，
嗯，
而这次呢是犹豫的犹豫位置的那一种试探，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试探呢也可以看到效果了，就是说。世界的舆论呢，包括印欧美和日本这些其实亲印度的国家呢，实际上并没办法站在他这儿，支持他。
好的。
那反过来呢，中国呢，也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实际上是用一种时间消耗战来摧毁这个印度的意志力。我觉得这个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动权。
好，那刚才呢，杨先生呢，他认为战争。打不起来，其实有许多网友呢也是持这种观点。天下无双，这位网友说，中印两国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习近平说过呢，说和平犹如空气，拥着者不察，失之者难存。希望印度能够撤出中国边境。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现在最期望的就是能在十九大前维持稳定，保住王岐山，继续扩大目前的权力优势，所以估计习至少在十九大前不会对印度采取什么行动。那么我们也看一看中国现在受到，中国不会马上采取行动，这是两位专家的共识，也是呢战争不会大打，这也是两位专家以及大多数网友们的共识。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显然是很克制，那么为什么，哪些因素使得中国现在采取这种比较克制的这种心态？我首先请问香港的马先生，为什么？
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这个朝鲜半岛是中国面临最这个严峻的一个考验，因为这个一个是核，这玩意儿要是潘多拉匣子打开了不得了。
嗯。
再有一个印度，这离北京4000多公里，但是这朝鲜这朝核离北京也就400公里，这显而易见，这麻烦是在这儿， 所以呢他的这个聚焦不能聚在这个中印边境，这个道理其实似是而非啊，就是中国作为有这么强大的军力，这么强大的国力，在注视朝鲜问题的时候，顺手把这个边境这几十个人的这个越境问题摆平，也不是做不到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得到而又不会升级。哎，你不要说，那你像美国，他说我能打两个半战争，印度都说我能打两个半战争。哎，印度说和巴基斯坦打起来，中国在援助，再有国内的叛乱，我都能摆平。哎，这说法呢，这当然可以商榷，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确实是有这种战略考虑的。
嗯，
不会说我这儿痒痒，那儿破了，然后那儿生癌，然后我就痒痒都不挠了吗？
嗯，
不是的啊，所以中国。虽然是作为一个大国，他不会像有的网民说他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所以这个也不管那个也不管，这就笑话了。
嗯，好的，那有许多牵制因素啊。竹林七贤这位网友说呢，我认为中共不会轻易动武，中共最想动武的是台湾而不是印度啊。还有呢说中共怕乱威胁到自己的政权，这是一种牵制。Jack 王这位网友说，印度希望中国赶快开打，这样就可以马上获得外援兑现，但是中共现在眼睛是盯在台湾上，如果不是面子问题，根本不想理印度。台湾问题被许多网友呢看来是中国在印度缩手缩脚的这样一个牵制因素，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呢，中国周边形势非常严峻，其实特别是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呢，让北京呢不敢在印度啊这个西南边境上跟印度放开手脚啊。我请问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多网友这点看法我倒是同意的，因为对我觉得呢，印度这个边界问题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中国这个大的战略当中，这简直就是一场小小的战术的解决的问题。
嗯，
为什么把它搞成这样一个大的事情呢？我觉得中国是以国内的考虑，就是说他在国内实际上很多社会问题啊，海外这个边界的问题等等，国内实际上还是有些不稳定的迹象，还有十九大马上要开了。
嗯，
那么我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这种印度的这个边界问题，在中国有利的情况下，舆论上，掌握这样一个舆论主导权，实际上把这个国内的社会矛盾等等啊，全部引向到这样一个问题上。这个一方面有利于这个习近平在十九大，召开的时候掌控政权，另一点呢，也就是有利于中国呢，把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同时呢，中国呢，实际上它在这个战略上考虑呢，我觉得是考虑核心利益为主。
嗯，
像这个台湾问题啊、朝鲜问题，必须有关中国核心问题啊，这是必须重点解决的。
嗯，
那么我觉得中国不会在几面同时之战的，这是可以。
好的，那么其实网友呢也这样看 ，Oliver 许这位网友。Oliver 许这位网友他就这样说，说中共啊不敢跟印度这样的大国打，怕的是边境战争演变为持久战争，这样呢与国内矛盾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形成合力，就会危及中共的统治。显然牵制因素呢有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中国呢虽然没有把印度当成对手，但是印度却时时刻刻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同量级的这个竞争对手，那这一次边境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请问马先生，您觉得印度方面在这次边境冲突中有没有误判的成分？就是说，他跟中国是一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个对手吗？
我觉得印度并没有误判呢，他这次占便宜大了，他才出了多少东西啊？他出了几十个人，一个推土机，
嗯，
就把你折腾的好像如临大敌，又这个那个，要派一千多人去清场，
嗯，
啊，而且他转移了一个视线，中国现在是在这个印度洋投入很大的这个力量，你看小小的一个这个军事基地，它背后不是说每年几千万的一个租金问题，而是帮这个国家几十亿修一个铁路。的投资，据说还有这个水下的一个潜艇基地，而且他这个越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和巴基斯坦弄在一起了，又这边呢又和这个缅甸弄在一起了。按照这个杨先生所说的， 南亚，特别是印度洋，是印度的这个课题是触动了印度的这个根本利益了。那么印度有什么办法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办法，但是他的海军、他的核潜艇、他的航母等等比这个中国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但是在喜马拉雅山路呢，捅你这么一下子，哎，中国又不敢大打出手，这个确实给中国出一个难题，其实是一个小伎俩，哎，解决不了这个中印之间那个势差的一个问题，他就是把这个海洋的麻烦，把这个视线转移到山上去了，
嗯，
其实是一个小把戏。
好的，那马先生的观点呢，是这个印度不存在误判的这样一个问题，并且呢，他在这一次中印边境冲突中是占了大便宜的。我们看到印度媒体连日来呢，他连续发表文章，他相信中国呢不愿意冒同印度发生一场小规模战争的风险，这也可能是这一次印度军事冒险的一个前提。那我请教杨先生，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我觉得印度的开始这个采取行动之前，是经过兵器推演或者是政治战略的考量的，它是一种试探性的。
嗯，
实际上是想阻止中国在南亚的进军，就是在周边邻国对印度的包围。那么实际上呢，印度是感到危机了，他必须走这样一步棋，所以他不存在，因为他是主动嘛，他是经过判断的，应当说他不是他的误判。但是结果他，我认为他的最终取得的结果呢，可能和原来的战术设想和战略的试探呢，实际上可能会得到相反。因为这个对此和这个外交的判断都是要以实力为主的，因为而且要有理，在这方面他两方面都输了。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印度呢，这次的试探呢，是经过深思熟虑，不是误判，但是结果可能会造成他的一个失败。
嗯，好的，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大量的这个网友的评论，我们真是没有时间哈，一一来读，我们只能选读啊。这个杜三元这位网友说，中共要印度撤军，唯有拿出利益交换，就像他们对索马里海盗一样，付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啊，这位叫 Jerry Chai。这位网友呢，他是这样说，为了十九大之前的环境，估计中国会暗送大量利益安抚印度以换取撤兵。那么我现在最后，我们是剩下时间不多了，我请教马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吧。刚才我们网友呢，他提到北京许多顾虑，那北京您认为他究竟现在是怎么想的啊？他为什么这样克制，到目前都没有出手，是实力不行还是有其他更大的考量？
就是印度，他从来克制。
那
打中印战争，军事上打赢了，但是这领土又退回去了，而且再丧失几千平方公里。
嗯，
哎，他这个中央可能是那想法，就是这种想法。
好的，谢谢，谢
采取这样。
嗯，谢谢马先生。嗯，很可惜。好，很可惜我们的时间不足了啊，时间不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和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马鼎盛先生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电影《战狼二》为何如此红火。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好，我们下次节目再会。